全球性的电脑芯片短缺，使到消费者更难买到汽车、电脑和其他现代必需品。因此美国国会正寻求从联邦政府获得上百亿美元，来促进美国的芯片制造和研究。参众两院都通过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法案。这个努力是议员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他们正在解决美国供应链紧张的最后机会之一。现在他们必须协调这两院法案中存在着的相当大的差异。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就在坚守自己一方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将这项半导体立法列为首要任务，但他需要获得10名或者更多的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够使到该法案送到他的办公室台面上去签署。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最近在国会领导人宣布哪些议员将会成为协调这两个法案的委员会的成员时强调了这一点。麦康奈尔说，如果众议院民主党人不做出重大让步或改变这项立法，没有成为法律的机会。而众议院民主党人则表示，在谈判过程中他们的声音需要被倾听，我们需要确保每一个人都参与。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苏珊·德尔本尼说，他是新民主联盟的主席，该组织有19名成员参与谈判。众议院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法案，我认为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参议院亦都应该去考虑。参议院的法案版本预计将在未来10年增加大约2500亿美元的开支，众议院的法案版本将在这一段期间增加4000多亿美元的支出。参众两院的法案为半导体生产和研究的拨款超过了520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和贷款将会补贴建造或者翻新半导体工厂的部分成本。芯片资金绝对是这项法案的基础，它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法律事务所及游说公司安庆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乔什泰特尔包姆对美联社说，我认为这个就是推动我们走向终点的因素。这两项法案都批准大幅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支出，但他们在接受资助的研究方面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参议院的法案将在5年之内向一个新的理事会提供290亿美元，该理事会的工作重点是要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械人和其他尖端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参议院的法案在年内为一个科学和工程解决方案的新理事会提供133亿美元，他将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列为该理事会的重点工作之一。两院版本在有关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新的技术理事会的愿景上存在着冲突，他们必须加以协调。这两项法案中设立地区技术中心，参议院拨出100亿美元用于该项目，而众议院拨出70亿美元。参议院的法案要求建立20个这样的中心，而众议院的法案授权建立至少10个这样的中心。这些种子资金将会拨给那些寻求推动各种经济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地区组织。这种方法得到了拥有大的农村和少数族裔选民的议员的支持，他们希望确保这些资金不会集中在已经进行大量技术研究的大学或社区。这两个法案在供应链问题、贸易、移民和气候变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的。其中一个大项目就是众议院案中旨在加强美国供应链的450亿美元的项目，参议院的法案中未有这样的条款。这些资金将会为试图建造或搬迁生产关键产品的制造工厂的公司、地方政府和部落提供拨款、贷款或贷款担保。这个是希望恢复制造业的企业和社区真正关注的一个领域。泰特尔包姆说，很多人都有兴趣将这笔资金纳入最终的方案。另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在贸易方面，众议院重新批准一项计划，为那些因进口增加而失业或工时减少的人提供培训和财政援助。参议院的法案则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未有贸易协调援助，他的法案就不会向前走。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厄尔布鲁门鲁尔在讲到该法案时说，同时参议院的法案还包括一项贸易条款，该条款将更多产品排除在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之外。这些排除条款几乎都已经失效，参议院的法案恢复他们，这个是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的优先事项。 众议院的法案涉及到移民问题，而参议院的法案则没有，他将会为企业家创造一个新的签证类别，并允许那些在成功企业拥有所有权益的人去申请成为合法永久居民。参议院的法案不同，众议院的法案仲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他将会为一个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基金提供$80亿。咁对共和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免谈的问题，因为他们反对将美国纳税人的钱用于这个目的。没有人认为两党两院的这一番谈判将会是容易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说，我很难向我的朋友和选民去解释话，当白宫支持某件事，民主党人支持某件事，共和党人支持某一些事，众议院支持他，参议院亦都赞成他，但我们似乎仍然没办法将这件事做成，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